奉献我的人生思维历程。请允许我先讲一个小故事，这故事和这篇文章的主题有密切的关系，关于牺牲与享受的小故事。故事发生在1976年6月中旬，当时我是徐汇中学的校长，去圣心女中参加毕业典礼。徐汇中学和圣心女中都是教会学校，而且距离很近，两校有重大庆典的时候都彼此支援。圣心女中的毕业典礼是上午9点开始，8点半我就到场，以便协助招待贵宾。贵宾报到之后都被邀请到大礼堂的礼台上。9点前3分，蒋经国院长夫妇携长媳进入了礼堂，在后方座位，但后方早已被先来的人占用一空。这时圣心女中的校长在台上正和刚到的贵宾讲话，没有理会蒋院长的到来。我便提醒他快下去招待蒋院长和家属。校长一下台，教育局、救国团的官员、民意代表等等贵宾都纷纷溜下台去。校长极力邀请蒋经国上台做贵宾席，但遭到拒绝。台下只有前排还有几个空位，蒋经国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和家属在前排就坐。典礼开始的时候，主席台上只剩下校长、一位美国的老修女和我三个人。校长致辞后邀请蒋经国上台致辞，但他坚决不讲话，不愿意以贵宾的身份讲话。最后校长请我讲几句话。我想既然贵宾都溜走了，也不该让毕业典礼草草结束，便用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这两句话勉励毕业同学，大约讲了有20分钟。大意是说，各位毕业同学，在你们离开母校之后，如果你们慢慢忘掉你们在学校时所学的物理、化学、数学等课程，然而能牢记住老师们，特别是修女们对你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并效法他们那种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的精神，以待人接物，你们就没有白白做你们的学生。然后我给毕业生解释了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的意义。以修女们为例，他们白天是你们的老师，晚上做你们的校舍舍监，一天24小时时时关怀照顾你们。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没有自己的子女，你们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没有自己的享受，陪伴你们、为你们服务就是他们的享受。他们不计较自己的成就，你们的成就就是他们的成就。真正的爱是付出而不是占有，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爱到极点就是无条件的牺牲奉献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让他人享受自己牺牲的成果。至于享受牺牲，就是自己看到别人因自己的牺牲而获益，所感受到的内心的安慰和喜乐。例如父母看到含辛茹苦教养子女成才之后有卓越的成就，就感到无上的欣慰。我继续向毕业生说，教导、关怀、爱护你们的修女及师长们，看到你们品德出众、学有专长、事业有成，也会有莫大的欣慰，这就是他们付出的牺牲所有的享受。在徐汇中学毕业纪念刊中，我常用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这两句话赠予毕业学生。现在我也将这两句话赠送给你们，并希望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两句话的精神，这样我们的社会精神价值才会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更温暖、更融洽，国家、民族的素质 才会提升，社会正义及国际和平才会实现。在我演讲时，蒋经国坐在我的正前方，两眼直盯着我，非常专注。数日之后，他在立法院讲话时，就用牺牲享受，享受牺牲为题，劝勉立法会委员。从此以后，无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中、政府机构、救国团以及许多其他的场合中，他都喜欢用这两句话去劝勉听众。不久之后，在台、彭、金、马各地都可以看到这两句话所写的大型标语。其实这两句话不应该流于口号或标语，而应该用日常生活将它实践出来。我用了80多年的功夫才真正了解这两句话的精神，并且把它活出来了。这两句话的精神在我的一生中是贯穿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和专注的对象却随着时代的转变和环境的需要不同，也有不同的阶段。今分数如下：人生思维的播种。我的母亲对穷人常有一颗同情怜悯的心，我幼小的时候可能是为了教育我，她常让我将铜元和食物送给乞丐，当时我甚至觉得好玩，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内心也感到快慰，这样便在我幼稚的心中播下了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的人生思维的种子。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半夜里被邻居大声喊痛的声音惊醒，原来一位50多岁、体格非常强壮的唐伯喊叫说他的肚子疼痛难忍。当时村里没有医生，他喊叫了3天3夜便去世了。后来反思，他可能是得了急性盲肠炎。但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缺乏医生，没有人能救他。那时我希望长大之后能够当一位医生，以便能照顾偏远偏僻地区的病人。这大概就是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的种子吧。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华北大平原遭受了3年的大旱灾，那时甚至中日战争的兵荒马乱，在我的故乡就有4股不同的武装势力，日军及其傀儡皇协军住在城市及铁路公路沿线，国军及共军的游击队，此外还有一些散兵游勇和盗匪趁火打劫，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本已非常贫乏的农民，除了战祸兵灾之外，又遭遇到百年罕见的大旱灾，便大量的出外逃荒，真正是十室九空、哀鸿遍野的惨状。在路上常能看到一奄奄一息的老弱病残卧倒在地，连呼救的声音都无力发出，许多难民就这样死去，死尸也没有人埋葬，任凭野狗吞噬。目睹这些惨状使我非常震惊伤感，从此常在思索如何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饥荒问题。华北常见的灾害就是黄河泛滥以及干涸不雨，为这个缘故，我想研究水利工程，把华北分成一些区域，挖掘河流、湖泊，将黄河的水引到各处，以利旱时灌溉，涝时调节黄河洪分，不致泛滥成灾。中日战争和国共战争使我这个梦想无法实现，但在中共政权逐渐稳定之后，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现在已经实现了我青年时候的梦想。人生思维的萌芽。中学毕业是生涯规划的关键时刻，我年幼时虽然曾想过当医师， 青年的时候想过当水利工程师，但是中学毕业时最吸引我的还是彻底牺牲自己，完全奉献自己，为他人服务的神父的生活。中日战争时，我亲眼见到小学老师、匈牙利籍的龙化奇神父为保护逃难的天主教会庭院内的3000多名妇女儿童，勇敢地站在大门口，双臂伸开，不顾日本人刺刀的威胁，阻止日本人进入伤害妇女儿童。他舍命保护难民的大无畏精神，慑服了日本兵的蛮横凶暴，终于保全了进入教堂内避难的孤儒寡妇。在连年干旱饥荒的时候，我也看到龙神父将自己的一份粗粮用刀切成数份和饥民分食。在盗匪猖獗的偏远地区，龙神父不顾自身安危，只身带着药品去照顾生病的人，归途中被强盗剥去了御寒的衣裤，在冰天雪地里，在严冬中只穿着单薄的内衣，狼狈不堪地返回城内的住处。他舍己为人的精神对于我的人生思维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时我在想，当医师和做水利工程师有许多人可以做，但要当一位彻底牺牲完全奉献一生为他人服务的神父，不是每一个人能做到的。同时我也在想，当了神父之后，我可以用教育、辅助、宗教精神鼓励优秀的青年去读医学，去研究水利工程，以达成我未完成的梦想，以实现我能未完成的任务。事实证明，在我的学生及教友们中，出了许多优秀的医生到偏僻的地区为穷人服务，也出过许多优秀的工程师，他们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个人的理想。经过中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的惨剧经验，我体验到解救人们形体的疾病、饥荒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救人们的心灵痛苦，提升人类的精神生活，发扬伦理道德的精神，培育人们的宗教情操，辅导人们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爱人如己，培养博爱慈悲的胸怀，推行社会正义，进而实践牺牲享受、享受牺牲及我为人人服务的精神，这样才能消除战争，促进和平。在经过长期的慎思、分辨、反省，认清了人生的意义之后，1946年8月16日，我便毅然辞别了父母，去当时的北平加入了公认天主教会中最严格的耶稣会。在耶稣会内，经过初学、文学、哲学、神学、灵修学等各阶段的培育，加上实习，前后约20年，比做医师所受的培育时间还要长很多。2008年是我入会一甲子，但却用了将近1/3的时间接受培育。年幼时，父母要我特别做些关怀爱护穷人的小小行动，稍长看到神父对人服务牺牲的榜样，加入耶稣会后，从人的本性、社会性、灵性等层面深深的反省探索人生的意义，以及耶稣基督舍己为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义，使我对人生的思维用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简单的表达出来。这个思维渐渐整合我的理智、意志、感情、心理、精神、宗教信仰、待人接物以及日常生活。这个思维在我心内渐渐茁壮，长成一棵茂盛的大树。人生思维的开发结果，经过耶稣会多年的栽培，我的人生思维这棵树已经开发结果的时期到了。按照惯例， 受过专业培育的耶稣会士，终其一生大多从事他的专业，例如教授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神学、圣经学等等学术工作，或者以实际行动从事教育、文化、社会、医疗、慈善、救济、大众传播、行政工作、牧灵扶传等等事业。我所接受的专业培育是陶成耶稣会的初学修士，协助他们了解耶稣会的基本精神，认识耶稣会的法规和使命，并以身作则地领导他们遵照这些精神、法规、制度及使命去度日常生活。这样的专业工作我一共从事了8年。8年之后，耶稣会派我去徐汇中学做校长。在校长任内，有许多学生向我探讨，我向他们讲话，我多次用我的人生思维“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这两句话劝勉同学。然后我被派遣到台北光启社做社长，我也将“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的精神注入到大众媒体的节目中去，以影响社会人心。1979年，教宗征召我去花莲教区做主教，我便本着牺牲享受、享受牺牲的人生思维，去当时交通不便、物资缺乏的后山为原住民服务。11年后，教宗教派我去高平地区做主教，为高平地区民众服务，一直到2008年1月5日退休。1998年2月，教宗任命我为枢机主教，以相助他治理普世教会，最后这个职务是终身的，是要终身帮助教宗为普世教会及整体人类服务。上述这些职位与工作，这些是我所喜爱的，有些不适合我的性格和喜好，有些属于我的专长和专业，有些不是我的本行。不论是否我的专业和喜好，我都将它视为为他人牺牲服务的机会，以我的人生思维全力以赴，努力将委托给我的职务做到尽善尽美。我所喜好的和专业性的，当然做起来得心应手，事倍功半；非我的专业和非我所喜好的工作和职务，做起来是倍感吃力。但我会加倍努力，并且认真学习，最后能够愉快的胜任。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这两句话成为整合我的理性、思想、意愿、情感、人格、职务、使命以及日常生活的一种力量。主要的原因是建立在我的宗教信仰上。我对耶稣基督为救赎人类甘愿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的信仰赋予了这两句宗教的深奥意义、崇高目标、牺牲与服务他人的动机以及扶助行动的活力及决心。牺牲享受的崇高意义，由耶稣代人赎罪、牺牲奉献自己、惨死在十字架上表露无余。享受牺牲的宗教意义是人借着耶稣的自我牺牲而能享受到从罪恶奴役之下解救出来的喜悦，并能分享基督永恒生命的快乐。用每日生活具体实践，虽然我的人生思维历程能够从人生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生命教育学、宗教学等学术方面去解释发挥，但是我还是愿意以亲身经历的小故事说明。对于我的人生思维之结论，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虽然没有从学术的层面做深入探讨，写成专书，但是我用每日的生活将它具体的活了出来，也证实了它可以使人度一个有意义、有目标、有动力、有活力、有价值、有成就、有快乐的人生。